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我是孟远。
昨天呢，孟远，咱俩在节目当中呢最后结束的时候呢留了一大堆的问题。
是，
说真的，这些问题啊把我都差点问懵了。
是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有一个整段的时间来想这些问题。
嗯，在我们李家李心的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她提出哈，在我们一天的24小时里面，除了睡觉的时间和少数必须要完全专心的工作时间之外，还有很多的空间是可以给心灵发挥的。
是啊，这些很多的空间啊，如果留心，你会发现处处都在。
真的处处都在吗？
对呀，
我怎么觉得每天我忙的都没空啊？
是啊，比如说你上班等车的时候，在等车站等着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一个空间。
对啊，他还说对于在家里面做全职妈妈的姐妹们来说哈，你饭后做整理工作的时候，你的手在忙，心呢？
对呀，你上班好不容易上了地铁了，你觉得你身体都在晃晕了，可心呢？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会在那种时候被负面情绪占据着，心里发出各种怨言。
对，甚至可能你在地铁里边都会在抱怨自己为什么每天要这么辛苦。
对，
可能今天等一下到办公室去呢，还要面对昨天没有做完的那一大堆事情，真的好烦呐。
是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那个空间存在的时候呢来整理心，而是忙着去埋怨了。
对，尤其对我们做贤妻良母的姐妹们来说呀，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小啊，孩子会吵，孩子会闹，还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厨房里边做着那些每天都做不完的那些清洁的工作时候呢，心里也会很厌烦呢。
我们人的心啊，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我们其实是很容易被打趴下的。
对，
然后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会迷失方向，
会
迷路。黑暗造成的因素有很多种，有时候是因为累，有时候真是因为迷茫，还有的时候是因为伤害。
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孟远，我们两个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我们在认识神之前的那种心灵活动的状态，叫做胡思乱想。
真的是，
刚刚呢，你提到了黑暗这个词，
你
有没有觉得胡思和乱想是因为没有方向？
对，
没有方向是因为黑暗，你看不见方向，
对，
也看不见路在哪里。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你把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活动呢分成两个阶段，在28岁信耶稣之前和28岁信耶稣之后。那我想在你认识耶稣之后，你里面那个心灵活动的那个时候，你就看见了方向， 也看见了道路。
哎，你真的说对了。其实啊，这是个过程。说实话，我现在偶尔还会胡思乱想，但是这个胡思乱想却是带引号的了。它不再是天马行空、没有任何目标的了。而我是知道我是谁了，我为什么要想，我在想什么，我最终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我生命里面发生了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变化。
我自己呢也有相同的经历，就是在我认识耶稣之前，你说你是发呆，我觉得我就是脑子里一团浆糊，想不清楚。真是在认识神之后，神的真光照耀到我的心灵里面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眼睛被打开了，就是里面的，我们常常说心灵的眼睛，心灵的眼睛真的能够看见了。
是的，昨天你读了一段文字，就提到我们生命里面啊，会有一个灵魂深处的时钟。
对，
很多时候呢，这时钟虽然在走，却被忽略了。有时候它已经停摆了，我们还没有察觉。
对，
其实可以用它来形容现在的我。现在的我呢，是这个钟摆啊，我能听见它动了。它停了，我能察觉了。我知道我里边的这个时钟，它是真实的存在的。
对，
你知道每个人外面可以看到24小时。
对，每一天24小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大家这个24小时是平等的。
对，我们整个上周都在学习怎么使用时间容器来整理我们这外在可以看得见的这些时间。
对，
其实我们里面一样每天有24小时的。
哦，我们的里面也有一个跟外面一样的每天的24小时吗？
是啊，我们在里边这个灵魂时钟也是每天24小时呢。
我们在地上过的日子，每一天存留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从我们的神而来的。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24小时这灵魂时钟呢？是我们在被造的时候就有灵注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
是啊，在圣经的创世纪2:7那里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外面无论多么忙，我们内在的时间呢也在跟着滴滴答答每天24小时在运转。
对，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它，会听不到它，但是那种状态其实就等于我们白白的消耗掉了那些时间呢。
对，因为那是我们灵魂的时间。
是
在圣经的约翰福音6:63，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耶稣说叫人活着的是灵，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给我们带来生命气息的。
对，
既然这样，我们的内在时间应该24小时都要跟耶稣好好对话。
对呀，我也在想内在的这个生命。生命成长当然是需要时间的。
对，
我们是不是给了我们这个内在生命成长的时间呢？
我们需要给它时间，也需要养分呐。
对，
哪一个生命成长不需要食物呢？
它的养分从哪里来呢？它的阳光、雨露、空气是从哪里来呢？
是，它的维他命从哪里来？
当然是从上帝那里来。
是，耶稣留下他所有的话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有足够的营养，只要我们愿意去吸取，愿意去花点时间打开圣经来看一看，亲近耶稣，他是多么愿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呢。昨天哈，我跟你提到过，在信耶稣之前呢，我也会喜欢花很多时间在里面自己的内在时间里面呢，好好去想里边的心灵活动有很多。可是呢，想来想去，其实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断层。你还记得我提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我。那我外面也有一个好像活着的我。
对，
可实际上这两个我好像有一个巨大的断层没有联系。就很痛苦。你似乎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
就是想做的自己做不出来，我想成为那个温柔娴静的一个我，可是我外边常常发脾气。
也可以这样，你这样是比较具体的例子。大概是这个样子。也有呢是更深刻一点，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过这样的生活，可我外面又必须被各样的忙碌给牵扯着，
过了另外一种生活。
对，有极大的空虚在我的里面。
嗯，
这两个我之间的拉扯让我痛苦不堪。
嗯
嗯，后来认识耶稣以后，我发现啊，
嗯，
当我愿意让耶稣来整理我里面的时间的时候，
嗯，
我也愿意听他说话，让他把他的生命气息一点一点教导给我的时候啊，
嗯，
哎，我发现我这里面的这个我，慢慢的被耶稣的话语给滋养长大了。
嗯，
然后这个生命真的有开始一点点成长的时候啊，
嗯，
我发现我外面那个我也开始改了，
因为你发现你想要成为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我开始渐渐的可以活出来了。
是啊，
嗯，
而且渐渐的这两个我呢不再是互相拉扯，
嗯，
而是相互的慢慢的一起在共同成长的。
嗯，
最后长大的样子应该我想是耶稣从最初创造我，他把他的灵赐给我的时候，
嗯，
就让我成为的那个样子了。
哎，孟远，
嗯，
那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给我们内在这个生命哈，
嗯，
然后与他独处，然后为他花时间，那外边还有那么多事儿，我们什么时候做呀？
嗯，你这问题真的是好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我，
嗯，
我没有办法让我能够找到一个规划好的时间，一会儿给这个时间，一会儿给那个时间，
因为每天还只有24小时嘛。
是啊，所以呢，慢慢的我知道了，哦，原来我要做一个改变。我在洗碗的时候，我是可以跟耶稣对话的。我甚至于在塞车的时候，大塞车的时候，我也可以跟耶稣对话的。
在等地铁的时候也可以。
接孩子下学，要等孩子出学校校门的时候，很多很多空间，很多很多时间啊，我发现只要我的心可以有一段时间是不用专心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
我就可以把那一大段的时间用来跟耶稣对话了。
随时随地。在《李家李心》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呢，她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嗯，
她说就是从这个改变开始呢，做家务对她来说是静而不是动。
对，所以她刻意的开始放慢生活的脚步。
嗯，
洗碗呢也要洗得仔细一点，炉台呢也要擦得亮些，地呢也要擦得勤些。
嗯，
她告诉她自己，其实一天下来，那些她可以独处的时间都是应该用一种愉悦的约会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是需要下决心，而且它是一种选择。
嗯，他说呢，我们每一个人正面的思想并不是天生的个性，
嗯，
也不是环境所驱使的，而是一种训练，一种选择之后所下的决心。
还好耶稣不只是告诉我们他赐给我们生命，
嗯，
他也一路会引导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一心的寻求。你知道那种寻求啊，渴望到一种程度，就是你像寻找金子银子一样，
嗯，
想要去寻找，这个空间时间耶稣一定会为你预备的。
对，而且呢，他说的这种选择呀哈，我在想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嗯，
你是选择这样做还是选择那样做呢？
嗯，
其实标准就在耶稣的话语里。
是，真是这样的。嗯，哎呀，其实我们有那么多的话想要说哈，
对，
一言难以在今天全部都说完。
嗯嗯，明天和后天我跟孟远我们还要继续来跟您谈谈我们内在的生命，内在的时间。
好，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我们一起来收听。
在你的面前我要深深思念，你以我默念为甘甜，我渴望见到你容颜，在我干旱疲乏无事之地，我心切慕你的同在，在我孤独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麦肯此刻专注地望着沙瑞玉，而沙瑞玉在发言的时候似乎是从椅子上升起，身上难以捉摸的色彩与光影摇曳着发出微光，室内隐约充满了各种芬芳的气息，味道好像熏香一样，使人轻飘飘的。麦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十诫呢？麦肯想了想回答说，我想至少他们教我的是，十诫是一套你们期望人类遵守的规矩，为的是在你们良善的恩典里面活得公义。但愿你说的是事实，不过并非如此。沙瑞玉反驳说，那么你认为有多少人算是活得公义，能进入我良善的恩典呢？
如果大家都像我的话，那人数就不太多。
麦肯评论道，其实只有一个人做到，他就是耶稣。他不仅遵行律法条文，还彻底实践律法的精神。但是麦肯，你要了解，要做到如此，他必须全然依靠我。
那我请问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们那些戒律呢？
其实我们是要你们放弃，不要再想凭自己达到公义。那是一面镜子，只是要显现出你们独立生活的面目有多么的污秽。
但是我确信你们知道有很多人认为守规矩就能达到公义呀。
可是你能用照出自己有多污秽的镜子来洁净你那张脸吗？要知道，规矩里没有怜悯或者恩典，连一个错误也不容许。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为你们成就了一切。因此，戒律对你们不再具有管辖的效力，而那些曾经含有没有办法达到的要求的律法，你不可，则成为我们在你们身上实现的应许。此刻沙瑞玉已经在滚动，面容翻腾移动着。但是一定要记得，如果独自一个人独立的生活，这个应许就落空了。耶稣让律法的要求停歇，律法也不再有任何控诉或者命令的权利。耶稣既是应许，也是应许的实现。
那你是说我不必守规矩了吗？
麦肯此刻已经不再吃东西，他专注于这场对话。是的，在耶稣里你就不在任何律法之下，万事皆合法。
你不是认真的吧？你又把我搞糊涂了。
麦肯说，小子，老爹打岔了，你什么都还没听到呢。麦肯，沙瑞玉继续说，害怕自由的人就是没有办法信任我们活在他们里面的人，试图保有律法其实就是宣告独立。说穿了呢，这是一种继续控制的方式。
你的意思是，那就是我们这么喜欢律法的原因吗？给我们一些控制力。
麦肯问道。是的，律法的祸害更甚于此。沙瑞宇继续说，他 让你有权利评断他人，感觉自己比其他的人更优越。你相信自己比你评断的人过着更高标准的生活。强制执行规矩是一种想从不确定中创造确定，徒劳无功的企图。特别是以一种更微妙的措辞来表达出来的规矩，比如说责任和期许之类的。而与你可能以为的正好相反，我非常喜欢不确定。规矩不能带来自由，只有控诉的权利。哇，麦肯忽然明白了沙瑞宇的话。你是说责任和期许只是另一种规矩，我们不必受他们的限制，对不对？我听对了吗？听对了，老爹再打岔了。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沙瑞玉，他就交给你了。麦肯不理会老爹，反而选择专心在沙瑞玉的身上，而这并不容易。沙瑞玉对老爹微笑，接着注意力又转回到麦肯的身上。他开始缓慢而且从容地说：麦肯，我随时都把动词的重要性放在名词之上。他停下了等候，麦肯不太确定应该怎么样理解他奥妙的论点，只好说出心里唯一想得到的话。啊，我。沙瑞宇张开双手，把耶稣和老爹环抱进去。我是动词，我就是我，我将来仍然是我。我是动词，我是活泼的，精力充沛的，永远在运行移动。我是有生命的动词。麦肯仍然觉得自己的表情好像呆若木鸡，他知道沙瑞玉说的字句，可就是连不起来。因为我的本质是动词，沙瑞宇继续说，我和动词比和名词更协调，比如忏悔、悔改、生活、爱、回应、成长、收割、改变、撒种、快跑、跳舞、唱歌等等的动词。另一方面，人类很懂得把鲜活而充满恩典的动词变成死气沉沉的名词或者原则的窍门，还带着规矩的恶臭。活生生的会成长的东西就死了。名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个创造出来的宇宙和物质实体。但是如果宇宙只是一团名词，那么宇宙也是死的，除非我就是动词，否则就没有动词，而动词才会让宇宙有生气啊。然而，麦肯心中虽然隐约的开始闪现微光，但是他仍在挣扎。然而，这究竟代表了什么呢？沙瑞玉似乎对麦肯的缺乏了解并不感到惊奇，坦然地回答说，要让东西起死回生，就必须在那团混乱的雾中引进新鲜活跃的东西，要从只是名词的东西转换成活泼不可预测的东西，转换成现在是有生命的东西，必须从律法转移到恩典。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吗？
请说。我洗耳恭听。
麦肯表示同意。耶稣在咯咯地笑着，麦肯对他皱起眉头，接着才转向沙瑞玉。当沙瑞玉重拾话题的时候，脸上隐约掠过一丝微笑。 我们就用你们的两个词来说吧，责任和期许。你们的词语变成名词之前，原本是我的词语，是潜藏着动作与经验的名词，是回应及预期的能力。我的词语生动活泼，充满了生命和可能性，而你们的词语是死的，充满了律法、恐惧和评断，那就是你在经文里面找不到责任这个词语的原因。妈呀，麦肯露出了怪的表情，开始明白这段话的意思。而我们似乎还常常用到这个词啊。宗教必须用律法来取得权利，并且控制他们需要的人，才能生存。我给你回应的能力，而你的回应是在任何状况下都能够自由地去爱与服务。因此，每个时刻都不同、独特而美妙。因为我是你回应的能力，所以我必须在你里面。如果我只是给你责任，我可能根本不必和你同在，那么责任就会是一项应该履行的任务，必须尽到的义务，也是会失败的东西。妈呀，我的妈呀！麦肯又重复地说了一次，但是语气并不热烈。下面我想用友谊来作为例子，就知道从这个名词中移除生命的元素，能多么剧烈地改变一段关系。麦肯，假设你和我是朋友，我们的关系存在一种期盼，当我们彼此相见或者分离的时候，就会有要在一起欢笑交谈的期盼。这种期盼没有具体的定义，它生动活泼，我们共处的时候浮现的一切都是独特的礼物，没有其他人能够共享。但是如果我把期盼改成期许，不管是说出口的还是没有说出口的期许，那么会怎么样呢？突然间律法就进入了我们的关系，我开始期许你的表现能达到我的期许，我的生动的友谊迅速地恶化为带有规则和要求的一种死东西，它不再是关于你和我，而是关于朋友该做什么事或者好朋友应该担负的责任了。
我明白了。或者麦肯再补充说，比如说丈夫、父亲、员工，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责任。我懂了，我宁愿活在期盼里。
和我一样，沙瑞玉若有所思地说着。
可是如果没有期许和责任，难道不会把每件事都弄得分崩离析了吗？
只有在你属于那个世界与我分离，处于律法控制之下的时候，才会这样。责任和期许是罪恶、羞愧和评断的基础，而且为促进成果是身份与价值的基础这个观念提供了必要的架构。你很清楚没有活出别人的期许是什么感觉。
哎呀妈呀，我当然清楚了，
麦肯喃喃自语说，那种感觉可真是难受啊。他短暂地停顿了一下，一个新的想法闪过了他的脑筋。